让我们能够借着敬拜赞美，我们的心向你来敞开。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来看到你的应许和作为。圣灵今天掌管今天早晨的敬拜，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进入到你的真理。愿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次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19章。我的题目是生命中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先来诵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次我们是弟兄读单数，姐妹我们读双数。
今次我哋一齐读诵读，弟兄请读单数字，姊妹读双数字。
好，我们一起开始。
请。
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圣徒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
约拿单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
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
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
他拼命杀那腓力斯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听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辜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
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
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
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
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大卫就用手弹琴。
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
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
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垂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
米迦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又被遮盖。
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迦说他病了。
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年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
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
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
大卫逃避来到拉马，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
有人告诉扫罗说：“ 大卫在拉玛的拿约。
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
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
然后扫罗自己往拉马去，到了西谷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马的拿约。
他就往拉马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马的拿约。
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嗯，好，我们来读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的时候，
当我们来读到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的内容跟十八章差不多。
我们会看到它的内容和十八章差不多，
但是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但我会发现到一个明显的不同，
就是大卫虽然他嫉妒扫罗，虽然他嫉妒
扫罗，虽然他嫉妒，
他心里有仇恨，
他心里面有仇恨，
他 一心要杀大卫，
他一心要杀大卫。
但是我们看到在十八章的时候，这个扫罗还是非常的隐蔽
但我们看到看十八章的时候扫罗仍然很隐蔽
虽然他要害大卫，但是他很要面子，
虽然他要害大卫，但他很要面子，
所以他都是用暗暗用诡计来陷害大卫，
所以他都是暗中用诡计去陷害大卫
他很希望能够借刀来杀人，
希望可以借刀杀人
但是到了十九章，
但是到了十九章，
我们看见扫罗这个心越来越强烈，
我们看到扫罗这个心越来越强烈，
他已经按捺不住了，
他已经按捺不住
他迫不及待，他要一个成为一个公开的一个行动，
他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行动。
所以十九章让我们看到大卫实际上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环境里面，
所以十九章看到大卫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当中，
可能随时他都有这个生命的危险，
随时他都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我们有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到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常的幸福
读到这个时候，我又想到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非常幸福
我们在澳洲这个环境太好了，
我们在澳洲这个环境实在太好，
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
我们可以自由敬拜，
我们可以自由的做基督徒，
我们可以自由这样做基督徒。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基督教教会的历史里面，
但我们去回看到基督教历史里面，
实际上教会的历史最开始就面对的是逼迫，
事实上教会的历史一开始是面对逼迫
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曾经有一个教父，
在教会里面曾经有一个教父
他名字叫特土良，
他的名字叫特土良
特土良，他很有这个想象力，
他很有想象力，
他发明了很多的神学的名字，
他发明了很多神学的名字
我们现在都知道三位一体，
我们现在都听到的三位一体
原来这个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位神我们信的是一位三位一体的，
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
这个神学是我们今天还是最难的，搞不懂这个神怎么会是跟我们人不一样，三位一体。
这个神学仍然现在是最难的，我们搞不清楚为什么跟人一样，怎么可以三位一体。
但是他想出了这个字叫三位一体。
但是想出这个词三位一体。
所以帮助我们很容易记得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
帮助我们很容易记得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
这个教父呢，还有他有一句非常很有名的名言。
这个教父还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
他就说，寻道者的血是教会的宗旨，
他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宗旨，
所以说基督徒我们怎么会有这个建立这个教会，
所以基督徒怎么会建立这个教会呢，
是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的，
是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的。
但是在初期教会怎么样教会能够发展，是靠着那些寻
是靠着那些殉道者的血
因为初期教会面对是罗马帝国的残酷的逼迫，
因为初期教会受到是罗马政府残酷的逼迫
所以做基督徒要面对生死的决定，
做基督徒要面对生死的决定
所以非常不容易，
所以非常之不容易。
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苦难的当中，
但是正是这么苦难的当中，
基督教的信仰被建立了，
基督教的信仰被建立，
今天我们教会还在这里，
我们今天教会仍然在这里、
所以我有时也在想叫我们在澳洲真的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很、在这里很舒服，
想到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在澳洲真的很舒服、
我们很自由，
我们很自由、
我们甚至自由到一种地步呢，我们可以选择来教会不来教会，我们都可以自由的选择，
我们自由到一个地步可以选择究竟来不来教会，自由的选择、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宣教士出去之后，他们会发现世界上很多的地方还在受到非常残酷的逼迫，
所以很多宣教士出去之后，他发觉到原来很多世界地方仍然基督徒受到残酷的逼迫、
但是在逼迫当中他看到了神用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使基督徒生命不断地得到更新改变，
但他看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神的力量可以令到基督徒不断地更新、
所以他们会发现在那里的环境这个那里的基督徒不一样，
所以他看到这样的环境那里的基督徒不一样，
他们每一次的聚会都不容易，
他们每一次的聚会都不容易，
他每一次的聚会都非常的珍惜，
他对每一次的聚会都非常珍惜、
正是在这个苦难当中他的生命得以建造，
在苦难当中他们的生命得以建造、
所以我记得过去的宣教士出去到一个很有逼迫的地方 去的时候，
所以当有宣教士去到一个受到逼迫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有时刚开始的时候很不适应，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很不适应、
他们到了一个教会，
他去到一个教会，
哇，很多人来听他讲道，
很多人来听他讲道、
结果 他也准备了很好，
他也都准备得很好、
一个小时讲道结束了，
当一个小时讲道结束之后，
哎呀，弟兄姐妹就开始大家坐下来，大家就 交通一下，大家一起彼此、祝福、
弟兄姐妹留下，大家交通一下彼此祝福、
他们又不走了，他们又坐下来了，
跟着他们不走又坐下，
他叫他继续讲，
他又继续讲，
哎呀，他没有准备，他只就准备一篇道，
他只是准备了一篇道，
哇，没办法，他之后再讲，
他没办法，但是他只好再讲、
他讲了之后呢结束了，吃午餐了，
他讲完之后结束吃午餐，
想不到他午餐吃完之后，
想不到吃完午餐之后
大家还不走，还在等着他，又做好了又在等他了，
大家没走到，坐下又在等他，
哇，他结果这一天从头到晚讲了一天，
于是他从头到晚讲了一天、
所以他就说，哎呀，那里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渴慕，
他说那里的弟兄姐妹非常渴慕，
能够抓住每一次的敬拜的机会，
可以抓住每一次敬拜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大卫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也让我想到有时在这个环境里面实际上神要来造就让我们来认识他，
所以我看到大卫虽然在什么环境，但是有时是神要、建造造就他、
我们在读十九章的时候，
我读十九章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他实际上在强调一个，就是扫罗要杀大卫，
我常时时提到的就是扫罗要杀大卫，
但是这个但是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他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扫罗不断的在躲避，
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扫罗不断在躲避，
好，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杀这个字、
所以我看到这个杀这个字、
出现了八次，
出现了八次、
扫罗一心要杀死大卫，
扫罗一心要杀死大卫，
但是同样大卫都躲避，
同样大卫都在躲避、
这个躲避再出现了六次，
这个躲避出现了六次、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有时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活有时在一个两个一个不同的有一个方面的张力，
所以我看到基督徒的生活在两方面不同的张力、
从一方面来说我们看到、神有他的计划、
一方面看到神有他的计划，
但是我们也看到人也在不断的他在抵挡，
我们也都看到另一方面人不断地去抵挡，
我们知道这个大卫是扫罗所高立的，
我看到、
大卫是神高立的、
大卫神高立的、
他要让他预备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要预备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他更要预备他 来成就这个弥赛亚的应许，
也都要靠着他来成就这个弥赛亚的应许，
所以在神的里面所以大卫有他自己的旨意，
所以、在神的计划中大卫有他自己的在大卫当中神有他的旨意、
但是我们也看到扫罗怎么样，他一直在杀大卫，
我看到扫罗一直想杀大卫，
好像他在阻挡神的计划，
他在阻挡神的计划，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有两方面的张力，
所以看到当中有两方面的张力，
这好像诗篇第二篇，
就好像诗篇第二篇
他就讲到了当时这个诗篇第二篇是弥赛亚的诗篇，
诗篇第二篇是讲到弥赛亚的诗篇，
他就讲到这个很多的世上的君王他们一起聚集，他们在要抵挡神， 还有抵挡神的受膏者。
他这里就讲到世上很多的君王聚在一起，要抵挡神，要抵挡他的受膏者。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神他在这里，他告诉那些君王，你们要醒悟。
但是看到这里，神告诉君王说，你们要醒悟。
如果你们一直在顽梗在你们道里面，
如果你们一直是顽梗的时候，
你们面对灭亡，
你们会面对灭亡。
因为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因为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主题，就是神是那位宇宙万物的主宰。
所以这里看到一个主题，就是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这个主题也是撒母耳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也是撒母耳记上非常重要的主题。
他告诉我们，原来虽然人不愿意神来掌权，
他告诉我们，虽然人不愿意上帝掌权，
但是这位神他仍然掌管。
但是这位神他仍然掌管。
所以在十九章里面，
所以在十九章里面，
我们看到谁是大卫生命中的帮助。
我们看到大卫生命中随时的帮助。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我们就知道原来神是大卫生命中的帮助。
我继续看的时候，就看到原来神是大卫生命中的帮助。
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
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
在大卫的诗篇，很多的经历就是在他逃亡当中的经历。
他的诗篇很多的经历就是他逃亡的时候的经历。
如果我们读大卫的诗篇，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如果我们读到大卫的诗篇，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他告诉我们，这位耶和华神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
他告诉我们，这位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盾牌。
他是我的帮助。
他说他是我的帮助。
他是我的磐石拯救。
是我的磐石拯救。
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避难所。
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可能在告诉我们神如何的帮助大卫呢？
我们看看神是怎样帮助大卫呢？
他有三个方面。第一，神借着这个环境来帮助大卫。
有三方面。第一，神是藉着环境帮助大卫。
我们看到在第一节里面说，当时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他要杀大卫。
我先看到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和臣仆讲话，他要杀大卫。
这个是和合本的一个翻译。
这个是一个和合本的翻译。
如果我们多看一些翻本，就好像新译本，或者是这个是还有一个是英王钦定本，就是 KJV 的版本里面，它这个意思有点不一样。
如果看其他的版本，意思有点不一样。
就是扫罗吩咐他的儿子约拿单和他的众臣仆，要他们把大卫杀死。
是扫罗吩咐他儿子约拿单和他所有的臣仆，要将大卫杀死。
他原来是要他的手下去把他杀掉。
他是要他的手下去将他杀死。
但是很特别，这里后来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
但这里就讲到扫罗儿子约拿单甚喜爱大卫。
在中文里面，其他的版本有一个“但”这个字。
在中文译本其他版本里面有一个“但”字。
英文版本有个 “but”。
英文版本有个 “but”。
好像神就用这个 “but”， 一个“但是”。
就好像神用这个“但是”
成为了大卫的帮助。
成为了大卫的帮助。
因为这个约拿单，在这个第十八章的时候，他第一节也讲到他怎么样，他不但他爱大卫。
十八章那里也都讲到，他不单约拿单不单只爱大卫。
他说他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一样。
他说讲到他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一样。
另外他也讲到在十八章第五节，他说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他们都喜悦大卫。
第十八章第五节都讲到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都喜欢喜悦大卫。
神借着这个很特殊的环境，
神藉着这个很特殊的环境，
他们这样的关系，
和他这样的关系，
他成为大卫的一个帮助，
成为了大卫的一个帮助。
我们看到这个约拿单这个人，
我们看到约拿单这个人，
里面看到他有这个品格，一个他忠诚，
他有一个品格，他有忠诚，
他对大卫不但爱他忠心，好像他非常的真诚的有这一份的感情。
他不单止爱大卫，他真的对他有一个很忠诚的感情。
他知道他的父亲要害大卫的时候，
他知道他父亲要害大卫的时候，
他第一个首先他告诉大卫，你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首先跟大卫说，你找个安全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实际上弟兄姐妹这个关系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彼此之间有一个非常真诚的关系。
也都提醒到我们，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大家有一个非常真诚的关系。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 不管什么教会，我们都有在不同的背景的下面。
我知道，无论什么教会都有很多不同背景。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所以有时要合一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有时要合一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合一。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合一。
在基督里面合一的意思，就是在神的生命里面合一。
在基督里面合一的意思，就是在神的生命里面合一。
就是在圣灵里面可以合一。
就是在圣灵里面合一。
啊，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四章第二、第三节说。
我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第三节。
他说我们要凡事的谦虚、温柔，还有是忍耐。
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啊，我们要用爱心互相的宽容。
我们要爱心彼此宽容，
用和平彼此的联络，
用和平彼此的联络，
啊，竭力保守圣灵赐着我们给我们的合而为一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知道这些谦卑温柔忍耐就是圣灵，
我知道谦卑温柔忍耐就是圣灵，
圣灵的果子，
就是圣灵的果子。
我们可以在神的生命里面合一的，
我们可以在神的生命里面合一，
就是神的爱，
就是神的爱。
好像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
就好似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
他也告诉我们最要紧的事。
他都告诉我们最紧要的事。
他说最要紧就是你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
最紧要的就是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
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
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约拿单生命里面不但有他有这样的一个忠诚，而且他正直。
我们看到约拿单不单止他忠诚，而且他正直。
我们看到他听到他的父亲要杀这个大卫，
他听到他父亲要杀大卫，
他告诉大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忠心的人。
他告诉他大卫是一个很忠心的人。
他来帮助他的父亲，是成为这个以色列的一个拯救。
他来帮助他父亲成为以色列的拯救。
所以你要知道，你不可以无辜的杀这样一个这个仆人。
他告诉他知，你不可以无辜地去杀这样的仆人。
而且我们看到约拿单非常的公义。
我也看到约拿单非常的公义。
他说如果你杀大卫，
他说如果你杀大卫，
你就是等于是在流无辜人的血，
就是等于流无辜人的血，
你自己在取罪，
你自己是取罪。
啊，我们这个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借着这样的环境也在怎么样给扫罗机会。
我们看着神藉着这样的环境也都是在给扫罗机会。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我们会在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环境里面，
所以有时基督徒在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环境里面，
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帮助我们来认识他，
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帮助我们人认识他，
让我们来认识神，
让我们人认识神。
有时特别在苦难里面，
有时特别是在苦难里面，
而且借着各种的方法，
是藉着各种的方法，
啊，所以神会藉着环境来帮助我们，
所以神会藉着环境来帮助我们，
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有时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在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要常常记得是不是神在用这样的环境来操练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记得是不是神用这样的环境来去操练我们的生命呢？
啊，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
记得信主的时候，
啊，我当时我也是从一个无神论背景出来的，
我都是从一个无神论的背景里面出来的，
啊，我当时当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第一个我要头脑 要理性要通得过，
啊，当人家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在理性上面我觉得要通得过，
啊，更重要我要能够看得见，
最重要我要看到，
啊，但是当讲这个福音的时候 我很这个是非常的好像这是一个不能够我们理性能够明白的，
但是讲到福音的时候好像一个我们理性上不可以明白的东西，
甚至我们也看不见到底它怎么样的一个福音能够有产生这样的果效，
而且我们都看不到究竟福音怎样产生这样的果效，
啊，所以我当时，在接触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有一些抵挡，
所以当听到的时候又有些抵挡，
啊，当时实际上我现在我在想实际上我虽然信这个无神论，
啊，
进化论，
想回虽然我信无神论进化论，
实际上我也没有看到猴子变成人了，
但我都没亲眼看到猴子变成人
我就相信了，我就相信以为这个就是科学了，
我只是这样相信因为是科学，
啊，所以我们有时会想人很有限，
所以我有时候想人很有限，
我们什么都要看见才信，啊，
我们什么都要看到才信，
啊，那我们有时我们真的会怀疑是不是我们是父母生的，
有时我真的会怀疑是不是我们父母生的，
啊，所以我们有时会，啊，很多人有时他们也说哎呀那父母生的很好，有时你生的时候很像你父母啊，
佢话父母生我哋，即系你生嘅就似你。
啊，是的，所以神也给我们一些理性，让我们能够明白他。
所以神亦都俾咗一啲我哋理性，令我哋可以明白佢。
但是神又是超理性的。
但系神又系超理性的。
我们不要以为像就是他的孩子，不一定的。
我哋唔好以为只因为似就系佢嘅孩子。
啊，好像我记得，前一段我们听到有一个视频过来，他们说一个中国的普京啊。
我哋前一排睇到一个视频，讲紧中国嘅一个
普京。
普京
啊，普京就是俄罗斯的总统。
俄罗斯的总统
啊，一个普京哦，他是怎么样？一看他跟普京一模一样。
啊，一睇佢同普京非常之似。
哎，不但他的样子、说话都像。
无论佢嘅说话、讲嘢都好似。
啊，他原来他跟普京根本没有关系。
但系原来佢同普京系完全冇关系。
他是在中国一个农村里面的。
佢只系个中国嘅农村入边。
哦，没有想到他因为像普京。
冇谂到，因为佢似佢。
他一下子出名了。
佢一下出名。
变成一个名人的效应。
成为一个名人效应。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人很狭窄。
所以我觉得我哋人好狭窄。
但是很感谢神。
但系我哋好感谢神。
他借着，因为虽然我刚，但是当时我去的这个教会。
啊，虽然嗰阵时我明白我去到呢个教会。
啊，他们正在，他们就是很火热的传福音。
佢哋非常之火热咁样传福音。
啊，他们用的方法就是三福。
佢哋用嘅方法就系三福。
啊，就是他们就有变成一个个小组。
佢变成一个个小组。
好像三个人。
好似三个人。
啊，我记得当时三个，他们有两个姐妹，一个弟兄。
当时有两个姊妹同一个弟兄。
啊，就来帮我传福音。
啊，向我传福音。
啊，当时先是两个姐妹来。
先是两个姊妹嚟。
哎呀，我就抵挡。
我就抵挡。
哎呀，他们看到我都已经怕了。
佢见到我都有啲怕。
啊，原来这个三福是有一个在前面传福音的时候，后面都在帮他祷告。
原来呢个三福嘅时候系一个喺前面传福音，后边两个同佢祷告。
啊，他们两个。不能跟我打，就是不能够。结果他用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弟兄。
啊，当佢两个都冇办法的时候，最后一个就系得呢个弟兄。
哦，那个弟兄正好跟我差不多的年龄。
呢个弟兄同我差唔多年纪。
是香港来的。
系香港嚟。
啊，所以我们都比较客气。
所以我哋大家比较客气。
啊，当时他就为我告叫我有什么事要祷告。
啊，佢就问我有咩事要祷告。
就在这个祷告里面。
就系呢个祷告入面。
我发现了，原来祷告可以改变我们不能改变的事。
我发现祷告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不可以改变的事。
是我开始重新以谦卑来寻求这位神。
让我重新的谦卑去寻求认识这位神。
我们看到神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又是他要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
我看到神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拯救我们。
啊，前一段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有受洗的弟兄姐妹。
前一阵子我们有很多受洗的弟兄姐妹。
啊，当时我也知道 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实际上是他怎么样跟他传福音，传了很久了。
其中有些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跟他传了很久。
但是很感谢神，神有各种不同的人在他面前去跟他去传。
啊，好感谢神，神就用不同的人在他面前向他传。
啊，有时用最后用这个老乡，就来了没，就是到偶然的到一个这个查经班的时候，突然他们遇见了。
啊，最后是用一位老乡，他们去到一个查经班的时候遇见。
啊，他跟他传福音，他有这个负担，这个姐妹。
啊，这个姊妹有一个负担向他传福音。
啊，后来感谢神，他现在信主了。
感谢神，他现在信主了。
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帮助，借着环境来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怎样藉着环境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要敏感，在我们周围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在我们的周围神怎样带领我们。
好，另外我们看见神第二个方法。啊，他是使用人来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神第二个方法是使用人来帮助我们。
啊，所以在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我们会有一个片面，我们以为神的方法都很绝对的，很超越的。
有时候我们一个偏见，我们以为神的方法都是很绝对的。
但是实际上圣经是告诉我们，神用人也一样来帮助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也都使用人来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圣经都比较一本圣经，很多人就说，哎呀，这本圣经很难读。
啊，很多人都说这本圣经很难读。
啊，因为很多的历史，还有很多的耶稣的话，他不明白。
很多历史，很多耶稣的话都很难明
白。但是实际上圣经是有一个大的主题的。
但其实实际上圣经有一个大的主题。
啊，如果你明白这个大主题，你就会发现，哦，这个就比较好读了。
如果你明白这个大主题，你就会比较容易明白。
啊，所以什么是圣经的大主题？
所以什么是圣经的大主题呢？
原来整本圣经是告诉我们一个神的计划。
其实整本圣经是告诉我们一个神的计划，
也称为是救恩的历史，
也都是救恩的历史。
神要拯救当人犯罪之后，他要来预备一个计划来拯救我们。
当人犯罪之后，神要预备一个计划来拯救我们。
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大主题原来有一个中心。
整个圣经的大主题告诉我们只有个中心，
神要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复活来恢复他国度失去的平安。
神要藉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来到去恢复他国度的平安。
所以神在做这个恢复的工作，
所以神是做这个恢复的工作，
是借着十字架和复活，
是藉着十字架和复活。
所以有这个线，你会读旧约的时候，你常常要看到他在启示耶稣基督。
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要常常看到他在启示耶稣基督。
啊，那你读圣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读到圣经的时候就会不一样。
但是更要知道圣经还有一个主题。
但是还要知道圣经还有一个主题。
他说神也用一些人来成就这个计划。
他也都用到一些人来到成就这个计划。
啊，所以我们有时我们会发现神常常用人来帮助我们成就神的计划。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神是使用人来帮助我们成就祂的计划。
所以当我们来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
我们发现撒母耳记许多精彩的故事，
我们发觉撒母耳记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但是我们可以原来他让我们看到神用许多的人，
我们看到神用很多的人
来成就神的计划，
来到成就祂的计划。
好像他用哈拿，
好像他用哈拿，
他预备了一个以色列一个中心的祭司，
他 用一个以色列中心的祭司，
就是撒母耳先知，
就是撒母耳先知。
他借着撒母耳，
他藉着撒母耳，
他高立了大卫，
他高立了大卫。
借着这个大卫，
藉着大卫，
他来预表这个弥赛亚，这个永远的君王，他要来实行这个拯救。
预表这个尼赛亚，这个永远的君王要来实行这个计划。
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时候，他面对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
我看到大卫他面对非常之危险的处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住在哪里，当时他住在这个皇宫里面。
当时他是住在皇宫里面。
他当时娶了扫罗这个王的女儿，这个米甲，就是他是他的王的女婿。
他是王的女婿，他娶了王的女儿米甲。
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王要杀他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个王要杀他的时候。
实际上大卫就在他的控制之下。
其实大卫就在他控制之下，
这个王是有权柄的，
这个王是有权柄的，
所以他是非常的危险，
他是处在非常危险，
我们知道我们在中国，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中国在那个时候封建的社会很长，
我们知道中国曾经在封建的社会很长，
中国有这个宫廷的生活，
中国有宫廷的生活，
所以宫廷很多人很羡慕可以到宫廷里去，
所以很多人羡慕可以去到宫廷，
有一个很好的生活，风光很风光的生活，
好像一个很风光的生活。
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在这个宫廷里面真的是危机四伏，
但后来我们知道其实在宫廷里面是危机四伏，
这过去有句话叫伴君如伴虎，
过去有句话是伴君如伴虎，
在这个里面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我们看过去也读过这个中国的这个最后一个太监他的故事，
我们都看到都看过中国最后一个太监的故事，
他就知道做这个他要进到这个皇宫里面，他的每一天他都是怎么样面对着一个危机，
他入到皇宫里面他每一天都是面对危机，
他一不留神如果说错一句话，
他一不留神如果讲错一句话
就会人头落地，
就会人头落地，
所以是很危险的，
所以很危险，
所以大卫就在这个光景里面，
所以大卫在这个光景里面，
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到扫罗有三次打发人去到他的住宅里面要去杀大卫，
圣经里面有讲到扫罗几次派发人去他的住所要杀大卫，
但是你看神却后来借着谁，借着扫罗的女儿米甲，
所以神后来是藉着扫罗的女儿米甲，
借着这个王的女儿，
藉着这个王的女儿，
他爱大卫，
他爱大卫，
他协助大卫去逃生，
他协助大卫去逃生，
这个图就是他把他从这个楼上坠下去，
这个图就是他将大卫在楼上这样
坠下去，并且给他计谋他怎么样，他让这个拖延这个时间让那个大卫逃脱，
而且他还拖延时间让大卫可以逃走，
虽然在这段经文里好像我们看到是这个米甲救了这个大卫，
虽然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好像是米甲救了大卫，
但是如果我们看大卫的诗篇五十九篇，
但如果我看大卫的诗篇第五十九篇，
五十九篇有一个小的介绍，
五十九篇有一个很小的介绍，
他说这首诗歌是扫罗要去窥探这个大卫的时候，他这个大卫所自己做的一个诗歌，
那里写着说当扫罗去窥探大卫的时候大卫作的诗歌，
这个诗歌被称为金诗，
这首诗歌被称为征诗，
就是特别宝贵的，
就是特别宝贵，
就是特别宝贵的。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样看这件事。
在这个诗篇里面，我看到大卫怎样看这件事呢？
他没有，他说他赞美这位神。
他说他赞美这位神。
他说我要歌颂你的力量。
他说我要歌颂你的力量。
早晨我歌唱你的慈爱。
早晨我歌唱你的慈爱。
因为你做我的高台。
因为你做我的高台。
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
在我急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
他说你是我的力量，我必仰望你。
他说我你是我的力量，我必仰望你。
因为你是我的高台。
因为你是我的高台。
是赐恩给我的神。
是赐恩给我的神。
我们看到大卫看到怎么样，虽然神啊，虽然是米迦好像帮他拯救出来了。
所以我看到虽然好像是米迦将他拯救出来，但大卫怎样看呢？
他更知道神才是他真正的帮助和依靠。
他更知道神是他的真正的帮助和依靠。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有时常常我们要改变，有时神怎么样，我们好像常常我们的在神的我们的眼目里，我们一直是好像一直在神的里面。
我们时时好像我们的眼目一直在神的里面。
啊，比较超越。
比较超越，
但是实际上神就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周围的人群当中。
但实际上神就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人群当中。
他用环境用人来帮助我们，
他用环境用人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知道我基督徒的信仰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啊，所以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思想神的话。
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思想神的话
啊，常常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也要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常常灵修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到这段经文跟我究竟有什么关系。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实际上神在对你说话。
实际上神是对你说话。
实际上神知道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
只有神知道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
他要来告诉我们，帮助我们。
他要来到告诉我们，帮助我们。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信仰是一直要我们能够应用在实际的当中。
所以我这个信仰是要应用到在实际当中。
我们不是很疏，我们很空洞的。
我们不是很空洞的。
啊，如果你不然的话，你就成为好像一个假冒为善的人。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好像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
你很懂这个道理，
你很知道道理，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道理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道理跟你有什么关系。
啊，曾经有一个故事，啊，一个
曾经有故事，
这个马牧师的故事，
这个马牧师的故事。
啊，因为我是在一个正好是在一个这个教会里面看到他们演这个剧目，
因为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看到他演这出的剧集。
啊，他就讲到有一个牧师，
他讲到一个牧师，
啊，他正好那个演员他是姓马的，就是就变成马牧师了。
刚好演员姓马，所以变成马牧师。
啊，但这个马牧师他说他很早就在这个教会里面，一直年轻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服侍。
讲这个牧师很早就已经在教会里面服侍，年轻的时候就服侍。
啊，他就住在这个牧师楼里面，
他就住在牧师楼里面，
就在这个教会里面，
就在教会里面。
啊，他也爱教会，
他都爱教会。
啊，结果他说有一天正好下大雨。
刚好有一日落大雨，
哎，然后下得不停，
一路都落不停，
这个变成水灾了，
就变成水灾。
啊，那个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不但这个水淹到这个道路，还淹到这个教会里面了。
水不止淹过道路，就淹到去教会入边。
啊，这个牧师就跪下来祷告。
因为牧师就跪低祷告。
啊，你要神啊，你保护我。
他说神啊，你保护我。
啊，那我救出我不要这任何的灾害，脱离任何的这个，特别是个水灾。
啊，救出我脱离任何的灾害，特别是水灾。
但是这个雨下个不停。
但这个雨一直落不停。
啊，然后这个雨不但淹进了这个教会。
这个雨水不单止淹入浸到入教会，
而且把这个地板都淹没了，
连地板都浸过。
啊，而且到了这个他这个牧师把他的脚都淹掉了，
都浸过他的脚。
结果有这个时候正好有一辆这个救一个人一个救生员，这个驾了一个救生艇过来。
刚好这个时候有一个救生员挖住一个救生艇过来。
啊，他就告诉牧师，牧师你快点上船，不然你会淹水啊。
他说牧师啊，你快点上船啦，在那里浸水啊。
但是这个牧师却摇摇头。
但是这个牧师就摇摇头。
哎呀，这个不行，他说不行，我要守住这个教会。
他说不行，我要守住这个教会。
啊，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神会派天使来救我的。
神会派天使来救我。
哦，结果后来这个雨继续的仍然在上涨。
啊，跟住水位一路不断的上涨。
啊，他没办法从这个凳子，他又跑到高的地方。
跟住他又跑到更加高的地方。
后来都淹到后来，他怎么样？他 跑到他楼上的牧师楼上面去了。
跟住浸到咧，佢要跑上去牧师楼上。
哦，正好这个时候又来一条比较大的船。
又嚟咗一艘更加大嘅船。
啊，你看到牧师，牧师，你快点，你快点啊，你过来，我现在这个你再不来啊，我们不到这个船上，你要被淹死了。
佢话牧师啊，你快啲嚟啊，你再唔上船嘅话，你会被浸死噶啦。
啊，结果他说不行，我要守住这个教会。
佢又话唔得，我要守住呢间教会。
啊，没关系的。
佢冇关系噶。
啊，神会派天使来救我的。
神会派天使嚟救我。
哦、啊，结果他就一路还在这个涨到后来，他到这个屋顶上面去了。
跟住水位一路上涨，最后佢去到屋顶。
哎呀，结果到了屋顶的时候啊。后来来了一架这个直升机，
啊，嚟咗一个直升机。
哦，这个直升机上来，他把这个绳掉下来，叫牧师，牧师，你快啊，你快点上来，你再不上来，你要淹死了。
跟住佢攞放条绳落去，话牧师啊，你快啲上嚟，你再唔上嚟就要浸死啦。
结果他还是怎么样，还说这句话。
佢仍然系讲同一句话。
哎呀，我要守住这个教会。
我要守住呢个教会。
啊，没关系的，神会派天使来救我。
冇关系噶，神会派天使嚟到救我。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他淹死了，
他就浸死了。
啊，结果他淹死之后呢，诶，他就到了天堂。
当他浸死之后，他到天堂，
哎，他就见到神了。
他见到神，
啊，他就埋怨了。
他就埋怨了，
神啊，你怎么没有派天使来救我？
神啊，为什么你没派天使来救我？
啊，这个神就跟他说怎么？
神怎么跟他说？
怎么没有啊？
点解冇啊？
他说我第一次派了这个天使划着这个小艇来救你啊！
第一次我派咗个天使划住小艇嚟救你，
你不接受？
你唔接受？
然后他说我第二次还派了一个大一点的船来救你，你还是不接受？
第二次我派一个更加大嘅船嚟到救你，你都唔接受？
啊！他说最后啊，我还派了一个直升机，这个天使过来，你还不接受？
最后我派咗直升机一个天使嚟到救你，你都系唔接受？
那就没办法。
咁就冇办法啦。
啊，所以有时我们会发现，我们脑子里，我们把这个天使局限在我们的头脑里的天使。
啊，有时我哋发觉我哋嘅头脑将呢个天使局限咗喺我哋头脑入边。
当我们看到人、看到环境的时候，我们不认得天使在哪里。
当我哋睇到人同环境时，我哋唔认识天使喺边度。
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神差来的天使呢？
我们今天怎样可以认识到神派的天使呢？
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来认识神，
我们要认识神，
我们知道原来神不但他拯救我们，
我知道神不单止拯救我们，
他也借着环境，借着人来帮助我们，
还借着环境和人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作为，
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为。
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今天的经历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今天的经历，
神常常派不同的人作为天使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他，
神常常派不同的人作为天使来帮助我们认识他。
第三就是圣灵亲自的来帮助，
第三就是圣灵亲自来帮助。
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后来从这个皇宫里逃脱出来，
我们看到大卫后来从皇宫逃脱出来之后，
他第一件事就去到了拉玛去见那个撒母耳，
他第一件事去到拉玛去见撒母耳。
所以这里也有一个很多 有些人就在讲，哎，这个很奇怪，因为大卫的故乡在伯利恒。
有些人说很奇怪，因为大卫的故乡是伯利恒，
在下面的南面，
在下面的南面。
但是这个好像这个撒母耳的故乡在拉玛，在这个西北的方向，
但是撒母耳故乡在拉玛，在西北的方向。
但是大卫却选择去找这个撒母耳，
大卫却选择去找撒母耳。
我们相信这也是撒母耳他有灵里面的悟性，
因为我们知道撒母耳他有灵里面的悟性，
因为撒母耳是神的仆人，
因为撒母耳是神的仆人。
大卫要靠近这个神，
大卫要靠近这位神。
在这个整个大卫，我们看到在他被神高立之后，
我看到大卫被神高立之后，
有一件事情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一直伴随着大卫，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一直伴随着大卫，
就是神与大卫同在，
就是神与大卫同在。
当他被高立的时候，
当他被高立的时候，
圣经就说 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
圣经就讲到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
神与他同在。在十七章里面他打败了巨人哥利亚，
在十七章里面神与他同在，他打败了巨人哥利亚。
在十八章里面他因为虽然扫罗要来害他，但是神与他同在。
十八章就讲到，虽然扫罗要害他，但是神与他同在。
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扫罗就是一心要捉这个捉拿杀掉杀害这个大卫。
我睇到呢个故事入边，扫罗一心要捉拿杀害大卫。
当他知道这个，后来那个他跟那个撒母耳见面，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后来知道他同撒母耳见面去到呢个地方的时候，
他三次打发人去。
他三次打发人去。
但是圣经告诉他，每一次去的时候什么？这些去的人受神的灵感动。
但是圣经告诉这些去的人都受到灵感动。
所以 受到神的灵感动，就是受到神的灵来控制。
受到神的灵感动的意思就是受到神的灵控制。
他们被神来控制。
他被神控制。
不能做他们要做的事。
做不到他想要做的事。
最后扫罗自己去。
最后扫罗自己去。
但是他去的时候一模一样。
但去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
他也被神的灵感动。
他也被神的灵感动。
我们看到圣灵亲自的介入。
我们看到圣灵亲自介入。
他来保护大卫脱离敌人的手。
他保护大卫脱离敌人的手。
圣经我们里面也常常看到神有时把自己的仆人放在了一个好像受到敌人攻击的这个情况里面。
圣经里面我都看到神好像时时将他的仆人放在一个受到敌人攻击的环境里面。
好像大卫。
好像大卫。
他本来已经战胜了哥利亚。
他本来已经战胜了哥利亚。
好像在人的看来他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在人看来好像一个美好的前景。
但是想不到却因为扫罗嫉妒他陷在了一个困境里面。
但是想不到因为扫罗的嫉妒令他陷进险境。
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叫约伯。
我们也都看到圣经里面有个人叫约伯。
啊，约伯本来是敬畏神的。
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但是当时这个撒旦就是他来在神的面前来控告他。
但是撒旦在神的面前来控告他。
啊，他说这个约伯敬畏你啊，他是有目的的。
他说约伯敬畏你是有目的的。
他有，你对他好啊。
因为你对他好。
你把他的好的拿掉，你看他还会敬畏你吗？
你将他好的东西拿走，看他还会不会敬畏你。
后来我们知道约伯记告诉我们，神就允许这个撒旦去攻击约伯。
好像在约伯记里看到，神就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义人受苦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思想。
让我们可以看到义人受苦。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有一件事情。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虽然这个神允许这个撒旦去攻击约伯。
虽然神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
他说他在你的手中。
他说他在你手中。
但是你不可伸手加害他。
但是你不可以伸手加害他。
神要保存约伯的性命。
神要保存约伯的性命。
神自己来帮助他，来保护他的自己的仆人，
是神自己帮助去保护他的仆人。
所以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有时神给我们不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我知道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神有时不是给我们一帆风顺、
相反有时 会在一个挑战困境里面，
有时会在一个困境挑战里面。
但是神要来更新改变我们，
但是神要来更新改变我们，
他要来祝福我们，
他要来祝福我们，
好像大卫一样，
好像大卫一样，
他要成为以色列的领袖，
他要成为以色列的领袖，
他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他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他一定要经历这些的苦难，
他一定要经历这些苦难，
以致他能够来依靠神，
以致他来依靠神，
他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他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可能都知道，在这个华人的里面有一位也是从中国大陆去的一个传道人。
我们知道在华人的社区里面有一个，也都是一个中国大陆去的，
出去他到美国的，他
去到
美
国
的。有一个叫张伯利牧师，
有一个叫张伯利牧师。
神很使用 这个牧师，
神非常使用这位牧师，
特别对从中国大陆来的传福音，他们很多人信主，
他向很多大陆来的人传福音，很多人信主。
但是张伯利他信主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
但是他张伯利自己信主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
是在他 生命当中最最困苦的当中，
是当他生命最最困苦当中。
当时就这个神很奇妙，安排了，他当时没有信主，他安排了一个老姐妹。
他未信的时候，神安排了一个老姐妹。
他后来与他相遇的时候就照顾他。
从相遇跟着照顾他。
在就跟他相处的时候呢，那个姐妹不是那么有文化的。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这位姐妹不是那么有文化的。
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这个张伯利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张伯利是北
京
大学
毕
业
的。
研究生毕业。
所以当时这个姐妹老姐妹给他一个，就给他一本手抄的圣经。
那个时候这个姐妹给了他一本手抄的圣经。
原来这个手抄圣经也不是整本圣经，就是约翰福音。
这本手抄的圣经也都不是整本福音，就是约翰福音。
当时他就去看这个约翰福音。
当时他就去看约翰福音。
他正好看到十六章三十三节。
他看到十六章三十三节。
他说就是耶稣说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就是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只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因为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因为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当时他就在一个不平安的里面。
他当时就是在一个不平安里面。
他在一个危险当中。
他一个危险当中。
他要这个平安。
他需要这个平安。
啊、所以后来这个姐妹告诉他，他说我们都是罪人。
后来这位姐妹跟他说，我们都是罪人。
若你认罪悔改。
如果你认罪悔改，
神会赦免你。
神会赦免你。
哇！当他这样在说的时候，这个话就进到了张伯利的里面。
当这个姐妹咁样讲嘅时候，呢句话就进到呢个张伯利嘅里边。
另外，他讲了另外一件事情。
另外，佢讲咗另外一件事。
啊，他这个姐妹告诉他，你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可以向这位神祷告。
呢位姐妹同佢讲，喺任何嘅环境当中，你都可以同呢位姐妹祷告。
他说你向神祷告的时候，神是垂听祷告的主。
他说你跟这位神祷告的时候，他是垂听祷告的主，
他会帮助你，
他会帮助你。
想不到后来张伯利他正好到了一个真的是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后来张伯利真的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在这个前无路，后来他看不到人再有什么希望的时候，
当他是前无路看到一个好像没什么希望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这位老姐妹给他说的这句话，
他突然想起这位老姐妹向他讲的说话，
在生死的面前，
在生死的面前，
他向神祷告，
他向神祷告
啊，他说神啊，如果你能够救我，
他说神啊，如果你可以救我，
我愿意将我一生献给你，
我愿意将我一生献给你。
他曾经听到这个姐妹讲到一句话，他说我愿意成为活祭，
他曾经听过这个老姐妹讲的话，我愿意成为活祭
啊。他当时张伯利牧师他说他也不懂什么叫活祭，
张伯利牧师他说他都不明白什么叫活祭，
反正他说只要把最好的话给神就可以了，
反正是要将最好的给神就可以。
就在他祷告之后，
在这个祷告之后，
当时他的这里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当时的地方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而且呢他就看到前面有一堆草，
跟着他看到前面有一堆草，
那时那个地方是零下四十度，
那时那个地方是零下四十度，
他在这个荒野里面跑已经跑了精疲力尽，
他在这个荒野里面跑已经跑到筋疲力尽，
他已经知道自己人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再可以自己靠自己来生活了，
他知道人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靠自己继续生存下去，
在这样的时候他就一直就钻到了这个草堆里面，
在这个时候他就钻进去这个草堆里面，
他也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能不能这个命还有、
他也知道天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命，
结果他很特别，就在这个时候啊，过了没有几天他就来了一些人，原来有些人来这个什么，他们要把这个，他们把这个草药拿去喂他们的马。
好奇怪的，怎么过了几天有一班人来了，原来他们要将这些草拿去喂他们的马。
啊，而且呢，他正好去挖的时候，他看到，发现了张伯利。
啊，当我们去掘的时候，他们发现到张伯利。
啊，到他后来，他以后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后来他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因为他在那里，这个草堆里，他睡了20多个小时。
在这个草堆里面，他睡了20多个小时。
而且他后来才知道这个草堆啊，多少大的草堆，是我们像我们教会大概有7-8个教会这样大的这个地方。
这个草堆的范围是大约在我们7-8个教会这么大。
而且那个来取草的人是一个月取、他们是每个月只取一次的。
而且他取拎这些草是每个月才去一次。
而且这一天正好他们这一次提前3天来了。
而且特别这一次他们提前了3天去。
更重要，这么大的地方他正好挖到了他睡进去的这个草堆。
而且这么大 的范围他刚刚好挖到他睡的地方。
结果把他救活了。
结果将他救活。
所以他后来也因着这一次 神迹般的拯救他。
也都是因着这次神迹般的拯救。
他愿意把自己献给神，
他愿意将自己献给神，
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神他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感谢盼望这位神来到帮助我们，
他借着各样的环境，
他藉着各样的环境，
借着人，
藉着人，
他更自己亲自的来拯救我们，
他更加自己亲自来到拯救我们，
所以今天生命中的帮助，
所以今天生命中的帮助，
第一我们知道神借着环境来帮助我们。
第一，我们知道神藉着环境来帮助我们。
神也借着人来帮助我们。
神也都用人来帮助我们。
神他自己亲自的来帮助我们。
神他自己亲自的来帮助我们。
最后就是诗篇121第一第二节的，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
最后就是诗篇121章1-2节，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 神是我们的帮助。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神是我们的帮助。
愿神祝福我们。
愿神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来认识你。